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8月9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第二次和理非集会现场报道的。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超过两个月，有网民发起今日星期五起一连三日万人接机继续和理非集会，是两个礼拜以来第二次在香港国际机场发起反送中集会。不过这次集会的发起人并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强调集会是自由活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继续要求港府回应民间反送中五大诉求。由於最近反送中示威警民衝突越演越烈，機場管理局因應今次的反送中機場集會作出特別安排，加派員工在集會現場維持秩序。我們現在就接通了美國之音香港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連線報導香港國際機場第二次反送中集會的最新情況。湯慧雲你好。
是張富傑你好。
是，請你講下今日星期五8月9日在香港國際機場第二次反送中集會的最新情況。機場管理局因應這次集會實施了什麼特別安排，而這些特別安排對集會人士有沒有影響呢？
是，有香港網民就發起了在星期五，即是8月9日下午1点開始，在香港國際機場的接機大堂一連三日舉行和繼續和理非第二次機場反送中集會。目前呢集會仍然是進行當中的，亦都是到星期日，即是8月11日呢才會結束。不過呢有集會人士就說他們呢就不會留守在機場過夜的，而且參與集會的形式都是相當之自由，主要就是穿黑衫和和平靜坐這樣。相信就是今晚就會和平散去，然後明早和後天的早上又會陸續就回去機場集會樣的。而香港機場管理局就因應今次的集會，就由星期五，即是今天開始，一連三日的朝頭早6点至到夜晚嘅11点59分，就喺香港國際機場嘅1号客運大樓實施進出嘅管制，只係准咧係持有24小時之內離開香港嘅機票或者係登機證同埋有效嘅旅行證件嘅離境旅客，或者係持有身份證明嘅香港機場的員工才可以進入去登機大堂的旅客登記的航段。而香港機場管理局星期四傍晚6点20分就在他們的官方網頁那裡提及今次的機場集會，表示留意到網上有人發起8月9至11日在機場集會，香港國際機場將會是維持正常運作，旅客呢就是應該是預留一些充裕的時間去前往機場這樣的。而記者是在今天的下午3点左右就到達香港國際機場，當時機場的秩序是良好的，而集會人士當時已經幾乎是坐滿了這個機場的即是登機大堂樓下的這個接機大堂的 AB 兩個區，當時估計最少都有1000人以上是參與今次的機場反送中的集會的。而機管局的新安排在那段時間看起來呢，對於集會人士和出入境的旅客的影響其實就不大的。而第一次的機場反送中集會是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但是今次的集會發起人就認為集會人士可以自由參與，就沒有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而本身是民航機師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就表示，今次的集會由於是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示威者有可能是觸犯了例如是遊蕩等的機場附例的，如果舉牌的內容是跟接機無關的話，亦都已經觸犯了機場附例。不過他相信機場管理局就不會因此是阻撓今次的集會的。張富傑，
網民為何再次要發起繼續和理非，第二次機場反送中集會主要这个诉求又是什么呢？
其實7月26日第一次的 第一次咧係由航空業嘅職工咧發起第一次嘅和你飛香港國際機場反送中集會㗎。當時咧大約係有15,000人參加。咁有網民咧就認為嗰次嘅集會咧反應良好，於是咧就再次發起星期五，即係8月9日，一連三日嘅繼續和你飛嘅第二次機場反送中集會㗎。咁其實和你飛呢個名咧就同航空業同埋集會嘅性質咧係相呼應㗎，即係和你一起飛，亦都係廣東話嘅和你飛嘅諧音，意思咧就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集會。發起人強調咧係唔會進行衝擊、破壞或者係進入機場禁區等嘅行為㗎，而且呼籲參加集會嘅市民咧係可以自由著衫去出席呢次集會，就唔一定係限於呢個黑衫。但係咧睇到現場咧，絕大部分嘅參與者咧都依然咧係著住反送中運動嘅黑色衫咁樣㗎。咁而集會嘅主要訴求咧就係促請香港政府回應民間反送中五大訴求，包括撤回俗稱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為多宗嘅警民衝突同埋元朗冇差別毆打市民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所有嘅暴動定性，釋放所有反送中運動被捕嘅人士，立即實行雙普選，並且是堅持香港的核心價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且是停止是暴力打壓示威遊行樣的。張富傑，
集會現場的氣氛怎樣？
集會的氣氛是相當熱烈的，看到集會人士是不時高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這首歌，就希望當局是聆聽反送中示威者的訴求，他們又在現場高呼很多的口號的。那聽下其中的口號是怎樣說的。而反送中的文宣組亦都在集會現場向抵港旅客和市民派發大量不同語言的文宣，包括是日文、韓文、英文和簡體中文字等等。亦都有集會人士準備了很多的貼紙，又帶備了電腦即場播放有關反送中運動當中警方武力清場的短片。現場亦都不時有旅客向集會人士了解反送中運動的訴求，他們亦都將這些文宣主動咁樣去派俾一啲抵港嘅旅客咁樣噶，咁亦都有唔少嘅外國傳媒記者咧係到場採訪噶。張富傑，
集會人士想表達啲乜嘢嘅訴求咧？
其中一位參與集會的14歲中學生 Jeff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2個月香港不斷有反送中運動的遊行示威和集會，但是民間的五大訴求香港政府一直都沒有回應，所以他參與這次的機場集會要求港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他強調香港政府一日不回應，反送中的示威集會都不會停止的。 Jeffy 又說希望藉著機場的和平集會俾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看清楚，香港的反送中示威者不是暴徒，希望外界對反送中運動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認知。聽下 Jeffy 怎樣說。
雖然我們現在就這靜坐好像做的事情不多了，但起碼希望就是人知道中國政府究竟自己意圖想香港變成一個什麼地方，即是希望人是知道不是香港人，香港人不是暴徒，而是政府的暴政去搞到香港变成这样，都希望人不要只是信网上一半的信息，希望他们看全面 一件事的全面。
集会人士认为在机场发起反送中集会令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香港的情况，对香港人争取五大诉求民主自由有什么帮助呢？
係咁，參與集會嘅15歲中學生 Tomm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反對香港政府推動俗稱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主要係唔希望香港變成好似中國一樣控制人民嘅思想同埋洗腦，壓制反對政府嘅言論，只係傳播對官方有利嘅信息。Tommy 又認為，希望反送中機場集會可以令到國際關注香港嘅狀況，否則佢擔心香港可能會變成新疆一樣，被中國壓制言論自由，之後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就會對付反送中的示威者。聽下 Tommy 怎樣說。
他因為新疆那些事情變成了集中營，但那邊是資訊 即係資訊唔夠好啦，國際唔可以關住嗰個位置。但係香港唔同，香港係一個好多係一個貿易之都啦，好多國家嘅貿易都喺呢度嘅，咁所以有多方面嘅關注，可以令到香港可以變得全面啲咯。我覺得就自由嗰方面啊，人權都好過新疆嗰方面，亦都冇咁容易俾人打壓落去咯。即使俾人打壓咗，都起碼令到國際睇到中國真正嘅野心、真正面目咯。
林基祥反送中集會比較特別，有流動的連龍人，令到集會人士在他們的身上貼上寫有留言的便利貼。為什麼基祥集會會有連龍人的出現呢？
是咁，身上貼滿各式各樣留言嘅便利貼嘅連龍人，係香港國際機場反送中運動其中一道好特別嘅風景嚟㗎。而今日咧係著住黑衫啦，頭戴黃色頭盔，套上黑色面罩，一副前線抗爭者打扮嘅連龍人 Keith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第一次第一次喺機場反送中集會咧已經有連龍人嘅出現㗎啦，因為機場管理局咧係唔允許集會人士在機場的牆上面是貼上海報或者是便利貼的，但是希望機場集會都好像各個社區一樣有連龍牆給市民去發表意見，所以就有連龍人的想法可以藉此吸引外國遊客關注。聽聽 Keith 怎樣說。
譬如很多外國遊客一出 Arrival Hall 就會來到這裡，看到這麼多連龍人可能就會開始，譬如很多剛剛很多遊客都有想了解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咁樣可以作為一個 platform 去同佢哋溝通咯，同埋希望佢哋即係就算影我哋都好，打卡 po 上 Facebook、Twitter， 可能佢哋其他朋友會睇到，都可以提升翻香港呢場運動喺嘅關注度。
香港政府遲遲都唔回應民間反送中五大訴求，導致示威活動由六月初持續至今超過兩個月，多個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請你講下最新情況係點樣？
係咁，澳洲外交同埋貿易部星期二，即係八月六號，提升對香港嘅旅遊警示至到高度警戒，即係 high degree of caution 嘅級別。澳洲當局就表示，香港示威活動預料咧係會持續㗎，而且變得咧係難以預測，一啲遊客區域都受到影響，警民同埋有犯罪背景之間嘅亦都有暴力嘅衝突嘅危險咧都係升高咗，其中咧晚間同埋週末嘅風險是更加大的，因此澳洲當局是強烈呼籲在香港的澳洲公民不要參加大型公眾活動，留意香港傳媒的消息和跟從香港政府的指示。而美國星期三即是8月7日也提升了對香港的旅遊警示至到第二級的提高戒備，根據美國國務院的網站顯示，因為香港的民間動盪 civil unrest 一些示威演變成為對或者是暴力的衝突，並且蔓延到住宅區，連啲示威可能是沒有事先通知之下的情況去進行，而且很可能是持續，因此美國國務院也呼籲在香港的美國人是加強戒備，避免前往大型的集會，也留意當地的傳媒報道，保持低調這樣。而加拿大也在星期四即是8月8日亦都提升了對香港的旅遊警示至到高度戒備的級別。加拿大政府就表示，香港自6月9日以來在香港九龍新界出現了連串的大型政治示威，雖然大部分的行動都是事先張揚，但是一些獲得許可或者未經許可的示威都可以在沒有預先通知之下進行，並且快速地擴散至到包括是遊客區，導致到道路封閉，影響交通和商業運作。而最近的示威更加導致港鐵站、機場快線、巴士服務和港澳碼頭都暫停運作。加拿大政府又表示，暴力活動是多數在夜晚黑那裡發生，部分是導致有人嚴重受傷，因此當局是使用了催淚氣體和其他人潮管制措施，並且是曾經發生過一些示威者是被反對者是隨機襲擊的事件。而新加坡亦都在7月25日更新了對香港發出的旅遊警示，提醒新加坡的國民避免在示威活動期間前往相關的地區。張富傑。
有國泰航空公司的機師在7月28日在上環衝突中被警方拘捕， 控以暴動罪。中國民航局今日星期五向國泰航空發出重大航空安全風險警示，主要內容係乜嘢？國泰航空有啲咩回應啊？
係咁，中國民航局星期五即係8月9日嘅公佈表示，國泰近期咧先後發生飛行人員參與衝擊。被拘捕、被控暴動罪，但咧就未被停止飛行，同埋惡意咁樣泄露航班旅客信息等嘅事件，存在嚴重威脅航空安全嘅隱患，造成惡劣嘅社會影響，增加香港至到中國嘅航空安全風險。中國民航局喺安全風險嘅警示當中，對香港國泰航空咧係明確提出咗三點要求。第一咧就係由2019年8月10日嘅凌晨起，對所有參與和支持非法遊行示威、暴力衝擊活動和有過激行為的人員，立即停止他們執行飛往中國的航班，或者是執行與中國內地航空運輸活動相關的一切職務的活動。第二就是自2019年8月11日凌晨零時起，向他們所在的中國內地的運行合格審定機構報送所有飛往中國內地和飛越中國內地領空的機組人員的身份信息，未經審核通過是不予接收那個的航班的。第三就是由2019年8月15日凌晨零時之前，向其在中國內地的運行合格審定機構報送公司加強內部管控、提升飛行安全和安保水平的措施方案。中國民航局下一步會視乎國泰航空對上述警示要求的執行情況，依法依規監管處理。中國民航局亦都責成中國民航的中南地區管理局行政約見香港國泰航空的人員的。而國泰航空又表示已經收到有關的指示，正是仔細研究，會認真處理和跟進。國泰航空又表示始終是將旅客的安全視作首要的考量，對於任何有可能威脅航空安全的不妥當和不專業的行為呢，都會保持是零容忍，一經發現呢都會是嚴肅處理的。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在美中貿易戰的緊張氣氛之中，特朗普政府是否在與中國的競爭上有明確策略，引起了關注？尤其近來香港、台灣形勢都使到北京可能軍事干預的風險增加，專家呼籲華盛頓在對台政策上做出重要改革，與台灣進行類同盟合作，來到應對中國快速軍事擴張帶來的武力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近来香港反送中行动和台海两岸情势的发展却引发观察人士的担忧。一些人认为北京当局对香港反对修改逃犯条例抗争人士的严厉警告，以及对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前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显示中国出手干预的风险正在增加。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强硬施压之际，是否對北京在台海及香港議題上可能帶來的安全挑戰亦都同時有所準備？星期二，當全球目光都集中在美中貿易戰之際，《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修斯在一篇評論中提出這個疑問，因為在台海危機中，美國的軍事選項都非常冒險。伊格納修斯說，根據媒體的報導，過去十年來超過十多場模擬戰爭和兵棋推演中，代表美國的一方總是輸，而沒多久之前在科羅拉多州舉行的阿斯彭安全論壇中，前國務院官員、目前是維吉尼亞大學教授的菲利普·澤里克提到，未來一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機會將發生台灣危機。但前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幕僚主任布羅斯卻說，美國所擁有的軍力使美國贏不到。布羅斯在針對美中軍事科技較勁的討論中指出，在1995至96年台海危機期間，克林頓總統派遣航母到當地海域時，中國人根本找不到他。但現在中國花了25年的時間，不只是研究出如何找到這種系統，而 而且仲知道如何以大量精准武器压制佢哋。而嗰一啲正系美国喺沙漠风暴以最擅长嘅能力。佢认为未来美国总统喺面临新嘅危机时，唔会愿意去冒140亿美元嘅系统同舰上5000名官兵被击沉到海底嘅风险。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军事能力发展快速，五角大楼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不是没有准备。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对美国之音说，过去20年美国政府并没有在台湾的防卫上做出足够的准备。那个表示在美国、在台湾和在中国都会发生更多流血，这个也表示冲突的风险更高。易思安认为华盛顿和台北至今仍然缺乏一个清晰的威胁理论，亦都冇因為威脅嘅性質而加強彼此應有嘅緊密合作。但易思安話：美國同中華民國的確具備足以擊敗中國武力攻台嘅必要軍力。佢話：重要嘅改革正在進行中，而家五角大樓非常專注於台灣嘅防衛。不過即使係咁樣，佢認為要跟上2020年中國帶嚟嘅威脅步調將會十分困難。除非美國能夠在對台政策上做出重要改革，那個就是允許兩國採取類同盟國行動，而那個在目前是被禁止的。易思安說，特朗普政府正在朝正確的方向緩慢前進，台灣政府也是這樣，問題在於中國的步調並不緩慢，他們正在快速擴張軍力。習近平和共產黨精英的算盤是，一旦條件許可就會武力攻台。阿斯彭安全论坛主持人、前美国国务院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说，中国是美国在军事、科技和经济上强大竞争对手的看法。这个事实在华盛顿政治圈和学术界已经成为不分党派的共识。特朗普在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上采取比前任多位总统更强硬的立场是正确的做法。如何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将是未来数十年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介绍小学生学习怎样去制作纪录片。可见光的无线通讯可能会更快及更安全。美国电影演员西尼斯新出的一本新书《感恩的美国人》，记述他从舞台到服务美国的经历。最后我们介绍医生建议用微笑去改善心脏健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班热心人士在两年前成立了一个项目，教导小学生怎样去制作纪录片。这个项目更加得到一名小学校长的支持。下面是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这些小学生上纪录片的制作课已经第三年。
Do you want to line the subject up?
他们每星期三次聚在一起研究、讲故事和写作。他亦都喺度学习幕后嘅技术。
Wanna always make sure you listen for the click. They're learning framing and composition and rule of thirds and all these other.
佢哋正喺度学习取景同构图，以及其他嘅技术，点样架起相机同点样使用相机，以及如何使用音讯设备。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在这里学习重要的生活技能。
What is one thing you wish people understood about you?
So I really play a lot.
We really find the value in teaching documentary style because
我哋发现咗教授纪录片同纪实类电影嘅价值。我简单咁讲，因为纪录片系真实嘅人谈论真实嘅事，所以佢哋能够表达自己嘅声音，为自己发声。
青春真理系佢哋第一部嘅影片。
I am in the fourth grade, and today my topic will be about how is people killing other people.
I just listened to these.You know, these children,
我听到呢一啲细路仔讲佢哋厌倦嘅各种各样嘅事情，佢哋厌倦咗伦理嘅暴力欺凌。呢一部电影喺巴尔的摩举行嘅马里兰电影节第四环节上放映。呢一部影片仲赢得咗巴尔的摩电影节嘅观众选择奖。
佢哋去年仲制作咗《I Ready》，呢个系一首关于标准化考试嘅歌曲，目前正喺巴尔的摩嘅一啲学校嗰度播放。歌词由校长金伯利希尔米勒创作，他是电影制作课的支持者。他是一门制作课给学生提供一个发展听说技能的机会。
I am noticing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better than they did before prior to the program.
我注意到学生的沟通能力比专案开始前大有长进，他们积极参与，互相尊重。在讨论的时候更进行眼神交流。
今天的项目包括自我反省以及同同学的交流。
Sometimes they misunderstand me. Like I said, when I say stop, they take that as an assault, but I'm a love.
有时候他们误解了我，比如我讲停的时候，他们将这个当成了一种侮辱，但是我真是一个无微不至善良的人。
It might really help us express what we want to do.
Okay.
You could do a lot of other things if you try them.
这个可能真的有助于我们探索我们想要做些什么。你尝试一下就会发现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为我带来了很大信心。
自信、团队合作和创造力这些的技能将会帮助这群的学生成为电影制作人或者升任他们想要从事的任何的工作。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大多数无线通讯使用射频去发送资讯，但系咁样会令到传送速率变慢。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嘅一名研究人员，正在使用光去发送资讯，佢比射频更快更安全。下面系记者易海文喺华盛顿嘅报道。
电脑科学家下周对流量谂咗好多。
Problem you see is.Coming from the increasing demand, traffic demands. From
呢一个问题源于日益增长嘅流量需求，源于我哋今日拥有嘅越嚟越多嘅设备。
我哋所依赖嘅无线设备嘅数量正系增长，更多嘅资料嘅流程量系意味住更多嘅交通阻塞。大部分资讯都系通过射频发送噶，而射频并冇足够嘅能力处理所有即将上线嘅计算嘅设备。
Radio frequency is widely used toda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he idea of visible light.
我哋今日使用无线电频率进行无线通讯，但可见光通讯嘅理念系研究另一种媒介，即可见光谱。
喺国家科学基金会嘅支持之下，下州同埋达特茅斯学院嘅一个团队正系开发利用我哋屋企当中嘅照明设备传输资料嘅方法，呢、这个就叫做可见光无线通讯。
Idea is turn the lights around us into wireless channel。
呢一个谂法系将我哋周围嘅光转换成无线发射器，将资料编码到光嘅变化中。
通过连接一个小嘅调制嘅单元。任何 LED 光都可以转换成为无线网路设备。
It has much much wider bandwidth and
佢嘅频宽要宽得多，而且佢亦都更安全，因为光线冇办法穿透墙壁，所以你可以将交流限制喺室内，而唔使担心其他人偷听。
佢甚至可以喺黑暗里边工作，使用一种叫做暗光嘅系统。
Generating very short pulses from the LEDs, and they are imperceptible to our eyes.
我正喺度用 LED 产生非常短嘅脉冲，佢哋对我哋嘅眼睛嚟讲系睇唔见噶，但系可以被感测器探测到，所以佢哋仍然可以传输资料。
下周嘅可见光无线通讯亦都接收信号，呢项技术允许用户只系通过喺空中做手势就能够同设备进行交互。随住设备变得越嚟越细，呢个将会非常之方便。 天花板上面的灯光亦都能够感觉到整个身体的运动。他们已经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虚拟实境控制器进行了测试。
If the infrastructure, the environment knows the posture of our body, so this can be an input.
如果基础设施和环境知道了我们身体的姿态，这样这个就可以成为这些不同设备的输入模式。这样你就可以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进行互动。
可见光无线通讯的一大限制是光不能够穿透墙壁。这意味着房屋或者建筑物里面的每一盏灯都必须单独连接到互联网上。在有线照明成为所有新建筑的一部分之前，可能会是非常之昂贵。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虽然加里西尼斯 Gary Sinise 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演艺界方面，但是他在大荧幕以外的活动就赢得了很多美国军人的尊敬。我们的记者法拉包最近采访了他，提及到他写的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以及他向美国军人致敬的历程。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布莱恩·安德森即将结束他被陆军派到伊拉克为期一年的第二次驻防的任务。
October 23rd, 2005, that's the date that I got blown up.
2005年10月23日是我被炸的那日。
他亦面临住了一个转捩点，一个土制炸弹击中了安德森驾驶的车辆，他受了重伤，一边膊头和手严重受伤。
Soldiers don't think about coming back halfway. You either think you're going to make it or you're not.
军人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你一系能够做，一系咧就做唔到。
安德森从战场上嘅撤回，立刻喺华盛顿特区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开始长期康复。
I didn't care. I tried not to pay attention.
我唔在乎，我会试住去唔注意佢哋。
但系有一个人嚟到安德森面前。
I'm trying to like, excuse me, excuse me, can I get by? Can I get by? I fell forward.
我谂对唔住，我能够行吗？咁我向前跌倒，正好撞喺一个人身上。我捉住佢嘅胸部，佢企得好稳，佢扶起我，我就向后发力，企图企上嚟。扶住我嘅就系加里西尼斯，佢好似真系真正嘅丹中尉一样。
加里西尼斯喺《阿甘正传》中嘅角色丹泰勒中尉，立刻引起好多越战老兵嘅共鸣。1994年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上，呢个角色被深化，加里西尼斯亦得到支持。
And the ballroom was filled with over 2,000 wounded veterans. And they were cheering.
舞厅里面坐满了超过2000名受伤的退伍军人，他们为丹中尉和扮演丹中尉的人欢呼，我感到非常激动。自此之后，我一直是积极参与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而在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了。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 From that point on, I stayed.Actively involved with the DAV, and then September 11th happened.
佢哋会去打仗，对奥萨马本拉登同基地组织以及对我哋国家袭击作出回应。佢哋会回归故土，会受到人民嘅激励。
呢个系对西尼斯嘅号召，即使佢自己冇服役，但系佢希望确保喺越南战争中吸取嘅惨痛教训唔会喺新一代人身上重演。
They would go off to war, responding to Osama bin Laden and Al Qaeda and the attacks on our country, and then they would return and feel appreciated. And we must do all we can.
西尼斯今日通过基金会中嘅 RISE Rice 专案嘅一啲倡议，向急救人员同退伍军人表示感谢。呢啲倡议包括为战争中受伤嘅人修建家园等。为了资助 RISE 和其他项目，回馈那些为国效忠和为国捐躯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西尼斯和丹中尉乐队一起在世界各地表演。从他在芝加哥创立斯蒂本伍夫剧院开始，他在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中记述了自己舞台内外生活。这个就是最近一段感人肺腑的视频背后的原因和故事。现在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很多著名的美国人称赞西尼斯为他人的服务。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报道。
很多研究显示，锻炼身体和均衡饮食是健康生活的关键。但是一件事可能会令到你感到惊奇的，就是心脏专家建议用微笑去改善健康。下面是记者皮尔森的报道。
OK, one, two, three, twirl!
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怎样令到你微笑，那个人就是摄影师马丁。
I tell people to fake laugh and they feel stupid doing it, but the result is they're laughing.
我告诉大家去假笑，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愚蠢，但结果是他们笑了，而且变成了一个真诚的微笑。
开心大笑不单止令到你在镜头前更加好看，还会令到你心脏受益。
When we smile, the brain wiring gets altered.
当我们微笑的时候，大脑的线路就会改变，释放出的化学物质会更加积极。
心脏病专家乔卡林说，微笑是对抗压力及其潜在后果的第一步。当你感到压力的时候，你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荷尔蒙，包括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肾上腺素增加你的心率和血压，皮质醇是主要的应激激素，会增加血液中的糖分。如果你真的处于危险中，这样会有帮助的。
Once people smile, they are relaxing. This relaxation directly lowers blood pressure.
一旦微笑的话，他们就放松了。这种放松可以直接降低血压，改善血液当中的血糖水平。
摄影师马丁用微笑来改善他的工作。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t's going to put everybody in a better mood.
早上醒来，面上带住微笑，你知道这个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心情，
这样还能够促进每个人的心脏健康。记者皮尔森在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韩国瑜领先对手，学者认为郭台铭是否参选将会成为变数。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公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韩国瑜不论在三组或者四组人马竞选下届总统的情况下，都保持领先的地位。不过学者则认为，台湾首富郭台铭是否参选将会成为关键的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支持统一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在星期四举行2020年总统立委大选民调发布会，结果显示在三强鼎立的情况之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 32.1%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现任总统蔡英文的 25.9%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1.6%。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湾首富郭台铭加入三强竞逐的局面的话，韩国瑜是以 30.3%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8.6% 以及郭台铭的 22.4%。 如果是四组人马竞选的情况，有关的调查指出，韩国瑜仍然以 28.7%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4.7% 以及郭台铭的 16.4% 和柯文哲的 15.6%。 出席这项发布会的新时代智库总召集人苏俊强说，由这份民意调查来看，如果柯文哲和郭台铭合作，并且由柯文哲主攻立委次席，郭台铭争取总统，那郭台铭势必将会成为民进党以及国民党的两党胜负的共干。
郭柯联盟非常的稳固的话，那
苏俊强说，郭柯联盟非常稳固的话，那郭台铭必然会成为蔡英文最佳的侧翼的助攻。苏俊强又说，韩国瑜目前虽然民意调查支持度领先，有关的变数就是未来柯文哲和郭台铭结盟的方式，这个亦考验着郭台铭这一名大企业家的智慧。郭台铭自从国民党总统落选初败以来，一直没有亲自对外解释是否继续参选总统。有媒体报道，郭台铭已经同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过接触，而韩国瑜就表示联络不上郭台铭。国民党民传会代理主委程美华日前表示，党主席吴敦义目前正在透过所有关系进行党内整合工作。吴敦义甚至发文说，为了要令到国民党重返执政，他愿意赴汤蹈火。与会的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庞建国说，郭台铭目前的动向是动见观瞻，对整个大选的影响非常重要。
那我个人的看法，或者我个人的期待， 就是呢多给郭董一些时间和空间。
他说个人的看法或者他个人的期待就是多给郭董一些时间和空间，这个时刻温情的呼唤绝对会胜过虎虎相逼。庞建国教授又说郭台铭如果脱党参选将会对韩国瑜相当不利，韩国瑜应该要尽全力挽留郭台铭。而此外，針對台灣立法委員選舉，這份民調結果指出，國民黨以 34.6% 領先民進黨的 22.1%， 以及時代力量黨的 0.9% 和台灣民眾黨的 0.7%， 顯示時代力量有泡沫化危機，而台灣民眾黨的爆發力就不如預期。在投票率方面，調查又指出 86.7% 的民眾表示會去投票，不會投票的就不夠一成，只有 8.6%。台灣明年總統以及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日將會是1月11日。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軍方表示正集中精力利用新的技術在未來打贏戰爭，並增強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地區影響力和美國競爭。下面請看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国政府的一份新白皮书突显出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军事意义如何的重要。这份白皮书说，正在发展新的能力具有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而同时白皮书承认，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约翰尼斯海勒说，虽然解放军在某些技术上确实仍然落后于其他军队，特别是美军，但是北京已经发起重大的运动来消除与西方的这项技术差距。军民融合、中国制造2025等这些政策和战略正在帮助中国军队迅速赶上或者超过外国军队。中国南海研究中心资助的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说，过去15年来，解放军在技术赶超方面迈出了巨大步伐。他说，话虽如此，从严格的军事技术角度讲，解放军仍然明显不如西方军队以及俄军，所以他们虽然在白皮书中淡化他们已经具有的竞争力，但是的确他们在这个领域和领军者相比仍然有相当的距离。中国在白皮书中声称削减军事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但是防务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该机构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开支国，仅次于美国。该机构说，北京2018年将军事开支增加 5%， 达到2500亿美元，而相比之下，美国同年的军事开支大约是6390亿美元。北京强调高科技的军事解决方案，这点很重要，因为美国政府过去一年来对中国投入 5G 超快数据网络等尖端技术表示越来越大的关注。华盛顿实际上禁止华为等中国公司在美国建设 5G 网络，并劝说美国的盟友亦制定类似的禁令。美国官员说，中国的贸易和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扩大中国的海外影响力，以及窃取外国技术，从而增强中国的能力。海勒说，很多在这些新兴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两用，也就是他们既能民用亦能够军用，因此特朗普政府可能在考虑这些敏感技术如何可能使中国具有经济竞争优势，还有就是如何可能帮助解放军的现代化。新任美国国防部长本星期首次访问亚洲时就重点提到中国的贸易和防御政策。新任防长马克埃斯帕星期日在他的首次海外之行期间在悉尼说，我们仲坚定地反对来自中国的令人不安的侵略性破坏稳定的一贯表现，这个包括将全球公有领域武器化，使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和主权债务交易，并推行由国家资助的对他国知识产权的盗窃。北京的政策文件似乎还争辩，说中国应当在境外地点建立军事设施，这个显示北京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已经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建立了一座军事保障基地。这份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的白皮书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白皮书说，中国军队积极推动国际安全与军事合作，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中国国防部为修建海外设施的项目辩护，说
中国军队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和军事合作，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着眼弥补海外行动和保障能力差距，发展远洋力量，建设海外补给点，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军事专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辩论中国是否应该在不同的境外地点建立更多好像吉布提基地这样的海外军事基地。海勒说，虽然在这方面没有官方信息，但是看起来中国很可能已经考虑是否将建立新的海外军事设施，潜在的地点包括南中国海附近的某些地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或者印度洋其他地方。已经有报道说，中国接近达成协议，将能够利用柬埔寨的一处海军基地，但是柬埔寨政府予以否认。海勒说，和我们在吉布提见到的很类似，如果中国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再建一个基地，两国间有可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吉普塔认为，中国的这类做法有可能造成与有关东道主国家的冲突，而不是美国。他说，和东道主国家已经有矛盾，比如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允许中国方面参与在敏感设施附近的私人收购的投标。他指出，美国和中国军队的代表通过卡拉奇海军航空基地针对海盗问题在同一时间展开过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大陆上个礼拜决定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咁样为本来已经好紧张嘅两岸关系带嚟新嘅经济压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方面此举背后有三个原因。下面请睇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工作喺2011年启动。中国文化同旅游部话，呢次暂停大陆旅客赴台个人游系鉴于当前两岸关系。中国大陆认为，自治的台灣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中國，但台灣更喜歡當今的自治的水平，而不是中國統一的目標。這種分歧已經令到雙方摩擦了70年。以下是中國暫停赴台個人遊的三個原因。一些分析人士說，暫停赴台個人遊可以令到中國大陸提醒台灣它的經濟的影響力。大陸居民去年平均每月逾8.2万人次入境台灣，推動了台灣的服務業經濟。這次暫停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結束了這個情況。自從2016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台灣附近使用軍用飛機，並且說服台灣的5個外交盟友從台北轉向北京。共產黨領導人希望向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政府施加壓力，迫使他好像馬英九那樣跟中國大陸談判，就是前提是承認兩岸是一個國家。雖然面臨軍事和外交的壓力，但台灣政府公開反對中國的統治。蔡英文在今年1月譴責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時提出的一國兩制的理念，認為這些是統治台灣的一種方式。紐約政治諮詢機構派克策略公司副總裁蕭恩金表示，蔡英文公開支持自6月以來走上街頭的香港抗議示威人群，中國大陸對此非常憤怒。台北遠大北極星研究院的院長梁國元表示，中國加大了警告的力度，暫停了赴台個人遊。
Headline 的一個 news 就會造成一些這種 psychological effect，他的动机应该是在于，就是说他想要表达，我除了在这个军事上对你的
两个
原
话，头条新闻会带来一些心理的作用。他认为中国大陆还是想表明，除了使用军事威胁，他们还可以在经济上压制台湾。萧恩金表示，中国大陆希望通过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提醒台湾的民众，如果他们拒绝蔡英文明年1月的连任，将会得到很多的财富。蔡英文的竞争对手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他支持和中国展开对话，加强经贸和投资关系。韩国瑜所属的国民党在2008年至2016年执政期间接受了北京的条件，就是双方都将自己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进行谈判。两岸政府签署了23项协议。蔡英文拒绝一个中国的条件，中国大陆亦都在他上任终止了谈话。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助理孙允说，中国希望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能够使到执政的民进党陷入困境。台北真情旅行社首席执行官林文攀表示， 由於自由行旅客的減少，熱門旅遊地點附近的酒店將會受到最大的衝擊。很多人曾經預計，由於政治關係的惡化，旅遊業亦都將會縮減。根據估計，暫停個人遊造成的損失每年大約是10億美元。孫敏話：中國大陸確實想表明民進黨做得不好，並且想處罰民進黨，他們想要為競選施壓。旅遊業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渠道，台灣旅遊業將會受到相當嚴重的打擊。中國官方電視台星期三在他的微博網站上面表示，2020年逼近，台灣島內漸漸躁動起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陸居民赴台自由行風險加大，赴台自由行試點已經被暫停。蕭恩金說，北京擔心遊客會被台灣的民主制度所吸引，其中包括他不受約束的大眾的傳媒。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正是逐漸成為總統競選的一個核心議題，每日都有媒體報導。他又說，對北京方面來說，附帶的好處就是接觸到台灣積極開放的政治文化的公民減少了，這個事實不容忽視，尤其是考慮到香港的抗議示威活動，大陸遊客可以在台灣的酒店的電視屏幕上面看到未經審查的報導。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台北的報導。
科學家終於迎接了他們多年來為之努力的目標，他們研究出一項血液測試來到篩選大眾可能患有阿茲海默症或者其他癡呆症的跡象。在7月14到19日在洛杉磯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不同的研究小組展示出他們取得的進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拉皮迪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66岁的退休大学教授托马斯·多伊尔在教书期间开始意识到记忆力减退的症状。
I was a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nd I started to forget the lectures that I had given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I was having trouble answering students' questions.
多伊尔说，他是一名教育学教授，他开始忘记他已经讲过很多年的课，他亦都很难回答学生的问题。经过数月的神经学预约和测试，他最终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痴呆症。
So difficult at times to come up with a diagnosis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dementia, and all that time we're wondering is a time of anxiety.
多伊尔说，对他们这些患有痴呆症的人来说，有时很难得到诊断，使他们一直都感到焦虑。想到诊断的患者目前会接受认知测试，但是阿茲海默症協會表示，呢一啲數據只有80%係準確。至於脊髓液同最近出現嘅 PET， 即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掃描，佢哋具有侵入性，而且費用非常昂貴。醫生話，理想情況下，佢哋想要一種簡單嘅血液測試，能夠使患者在症狀變得明顯之前數年就能夠確診阿茲海默症等其他癡呆症，因為症狀一旦出現，大腦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美國國家老化研究所所長理查德·霍德斯博士說，血液測試能夠在神經系統受到損害之前顯示出分子水平的變化。
These biomarkers allow detection of ongoing changes in the brain years, in some cases even decades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ymptoms.
霍德斯說，這些生物標誌物可以檢測出大腦在數年內正在發生的變化，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在症狀出現前幾十年就可以檢測到。這個意味著我們現在就可以在大腦發生這些變化之前，或者是我們能夠阻止它們的變化時，通過臨床試驗、實驗治療來進行干預。我們不必等到必須要去逆轉大腦受損及其神經元連接不暢時才加以治療。血液檢測技術有了巨大的進步，很快就能夠敏鋭地發現澱粉樣蛋白的存在。這一種蛋白會堵塞阿茲海默症患者的大腦。研究人員希望用新的測試方法來識別藥物目標或者基因標記，這樣醫生就可以阻止它的形成。診斷性血液測試亦將有助於確定邊個最適合進行臨床試驗，並幫助托馬斯·多伊爾這樣的病人避免多年的焦慮。美國之音記者拉皮迪，華盛頓報導。
当博客、电子书同埋智能手机蓬勃发展嘅时候，旧式嘅书籍喺美国仍然好受欢迎。呢个就系点解大众用嚟交换图书嘅小型免费图书馆正喺全国各地兴起，嚟到帮助图书爱好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发自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嘅报道。
五岁的艾佛里喜欢读书，所以每星期他都会和妈妈一起去当地的图书馆借书。如果他妈妈帮忙，他就去免费的小图书馆选一些书来看。他说，因为他能够帮你学习阅读，我了解到蛇他没有脚，有些蛇尾上有响尾，有些蛇将毒液喷在捕食者的眼睛里面。免费小图书馆是一个旨在激发人阅读兴趣的非营利组织，它推广免费图书交换，在这里设置了一些书架，人可以提供或者借阅图书。记者拉扎罗夫五年前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屋企附近设立了一个，他说他在其他社区看过一些免费的小图书馆，他非常喜欢人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借书的想法。传统图书馆很好，但是能够走到隔离就找到一本你想看的书，将它借走，想看多久就多久，同人分享它，享受它，这个是多么美妙的事。这些快闪图书馆的目的是使借阅书籍变得更容易。他的图书馆的书架很少是空的，他已经习惯了人将一箱一箱的书放到他门口。他说人渴望贡献自己的书。他说几条街外的一位邻居联系他，问他是不是可以在他们小孩生日那一天叫人为这个免费小图书馆带些书，算作是送给他小孩的礼物。那天大家举办了一个化妆舞会，大家都装扮起来，将书放在图书馆，真是太有趣了。这家非营利性组织表示，在十年内他们的图书交换已经在85个国家建立。在一间校园里面，女童子军开设了这个免费小图书馆。队长康赖特说，阅读者成为领导人，女童子军真正的目的是培养领导能力，教会女仔成为领导者所需要的技能。女童子军同记者扎拉罗夫都表示，这些小图书馆鼓励人热爱阅读，将各个年龄段的人和各种类型的读者团结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发来报道。
中国人喜欢吃新鲜的海鲜，特别是活龙虾，但是对于缅因海岸这样的公司来讲，它是一个挑战。缅因海岸是一间活龙虾批发商，总部位于缅因州约克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2018年7月，为了报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国政府提高了自己对美国食品和农产品出口的关税，其中就包括活龙虾。销售和营销副总裁希拉亚当斯说，他看到公司的业务一夜之间下降了20%。亚当斯说，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已经流失了大约80%，这些纯粹是因为额外征收的25%的关税，这样使到美国的产品远远贵于加拿大的产品。这些是因为关税必须由他们的中国客户支付。亚当斯说，北美龙虾不单止可以在美国水域捕捞，亦都在加拿大水域捕捞，所以他们在想，他要买加拿大产品的龙虾吗？或者他想购买美国产的龙虾的时候，他们很难作出决定购买美国的龙虾，因为它太贵了。亚当斯又说，作为一种文化，中国人普遍喜欢活的龙虾，对活龙虾情有独钟。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有很多人，所以他们消费或者有能力消费大量的龙虾，作为批发商，这些对美国的龙虾商来说是重要的。但是随着中国这个主要客户的流失，亚当斯和他的团队没办法不将目光转投向国内外的其他的市场，来到进行弥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